俗话说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个人最难教，也最难把他认识透。于长龙这个人比较实在，也比较善良，对汤卷儿仁至义尽。你想想，他过去是个盗贼，两手沾满鲜血，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，论法应该车裂砍头，但是于成龙把他拉过来了，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，让你重做新人，同时还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，在衙门里给他补了个名字，叫他抓差办案，目的是叫以毒攻毒，以道治道。因为他过去是强盗，他认识那帮人，通过他能抓住许许多多的强人，对维护社会治安能起到作用，所以收他也不算白收。哪知道这个人呢，往往是本性难移呀。当时他可能受感动了，痛哭流涕，他还有回声的时候，还有翻烧的时候。这于成龙就发现汤卷说话变毛变色，特别不自然，这就说明他心里都有鬼。让着朝廷下去给他酒给他肉，朝廷回来了，于成龙告诉他随我来。朝廷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了内宅，于成龙把官衣脱下，换好了便装，告诉朝廷随我来。朝廷就知道有大事，也换了套衣服，边往外走。于成龙一边问他汤卷现在干什么，刚才给了他赏的酒和肉，他高高兴兴拿出去了，正好来个人找他，他们俩一块出去了。什么样的人？我没注意看，好像是个矮胖子，长得挺黑，一对小眼睛，能有40岁左右吧，因为没注意说话哪的口音没听清。奔哪去了？看那意思奔街里饭馆去了。跟着他，朝廷也明白跟踪盯梢，主仆二人离开衙门，在后头追着。哎呦，抬头一看，人来人往，前头不远的地方，汤卷在左，有个矮胖子在右，两个人说说笑笑，毫不介意，正往前走着，没提防后头有人跟踪，但是他们说什么听不见，寻思他们在这趟街找饭馆呢，结果没有。离开这趟街一拐弯，有条胡同，钻了胡同了，余的人跟着进了胡同，等再一拐弯，俩人又出了胡同，奔郊区走去了。于的人纳闷，不知他们上哪儿去，继续跟踪。快到了铺子边上比较安静的地方，道边有一座小酒馆，这俩人进了酒馆了。酒馆的伙计一看，认识啊，汤卷汤捕头。哟，汤捕头来了啊，来了，哎，您喝点酒，咱们正好刚进来的美酒。有安静的地方，我们哥俩想谈谈心。有的是，到后院新装修的房子，又雅静又安静。行行行行行行，伙计拿着钥匙到了后院，把门开开，让他们进去。大爷，你看这屋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就在这屋吧。你给掂着四个菜。哎，好嘞。伙计安顿好了，转身出来，把酒菜拿进去。刚到外边，于成龙、朝廷就到了。于成龙拍拍伙计的肩头，伙计一回头，就认出来。于的人谁不认识？伙计刚要叫大人，于成龙把一个手指头往嘴唇上一放，示意他别说话。伙计马上就明白，于大人把他叫到安静之处，问他：“我且问你， 汤卷跟来的那个人现在何处啊？您问汤捕头，跟着一个朋友在后院里。我告诉你，本官有事调查，我这次来不准让汤卷发觉，明白吗？走漏行不行？要你的双腿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领我去看看，挨着他那个房间还有没有房间？有，一拉溜五间，他把头那四间都闲着呢。有窗户吗？
有，还正有个小窗户。
行了，
就这么的，伙计拿着钥匙，轻手轻脚进了后院，
挨着汤卷这屋，把这门开开。饭馆吃饭的人来人往，有的是，谁也不在意这事儿。于成龙进了屋，抬头看有小窗户，没要吃的，没要喝的，一挥手让伙计出去了。
伙计心说：这么大的官儿，还调查汤捕头，这里边肯定有大事儿。
心里想着不敢说，这嘴得有把门的。别忘了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老人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。伙计忙活旁的事去了。于成龙一转身把门关上，点手唤朝清来到小窗户切近。
朝清搬了把椅子，让于大人坐在这儿，
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，这就看见汤卷那屋。一看挺大屋子，一张桌，对面坐俩人，桌子上放着包，还那几斤熟肉，还有酒，另外他又要了几个菜。就见这汤卷一条腿蹬着椅子，一条腿在地上伸着，洋洋得意的样子，面朝着门，背朝着墙。那人面朝里，背朝着门，果不其然像朝清说的那样，那个陌生人能有40岁左右，个不高，挺大脸盘的，一对小母猪眼儿，呲着满嘴大黄牙，一看这五官貌相是绝非善类，耍耍巴巴的是个混子。
来来来，喝喝喝喝。
要知心腹事，是单凭背后言嘛。你了解什么？了解他们的谈话，这才知道许许多多的事。于成龙边看边把耳朵贴到窗户上仔细听着，怕听不清，苏朝清也帮着在这听着。就听这汤卷说：大哥，难得哥俩见一回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，来，今天咱一醉方休，来喝喝。
兄弟，哥哥真想你，仗着胆子来看看你，怎么也找不着你，没办法就得上衙门去找你去。好在我是个生脸，谁也不认识我。
是啊，哥，你胆子可真不行，敢上那个地方？
那什么地方？
哎，要掉进去可就是完。
来，喝喝。
三杯酒入了肚了，汤卷把酒杯一放，是长吁短叹：
哎，兄弟，怎么了？干嘛紧锁双眉，长吁短叹的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跟哥哥我说说。
大哥，我这个倒霉差事不好干，
你不挺走红的吗？
你们当官差的净说上句儿，谁敢得罪你们呢？
哎呀，不光是这事儿，不顺心的事儿多了。
大哥，这不是刚才官把我找去了，
老鱼头找你，还经常找我，我怕见他。我一听他回来了，我左躲右闪，见着他我脑仁都疼，这回躲不过去了。一见面就问我，说你来了几个月了？我说5个月了。
说你破获了什么案子？
我胡说八道呗。我说我跟着陈典史抓差办案，结果他问起没完来了，还刨根问底儿，说你过去食神为贼，认识那么些绿林人，你举报过谁？你亲手抓过哪个大盗？ 把我问的没词了，张口结舌，呼呼直冒汗。大哥，你是清楚的，咱绿林人有个规定，不准出卖朋友。我汤卷不论何时何地，我不能干那种事，我就得骗于成龙。你是知道的，于成龙可不好骗的，那眼睛倍儿亮，能看到你的五脏六腑。我这一张口结舌，我瞅他眼神都不错，盯着我，可把我吓坏了。那后来怎么样？
后来我瞎编呗。
我说呀，我们有个规矩，不准胡说。哎，我现在养成这个习惯了。过去是认识几个朋友，都不敢问名姓，更不敢问住在哪儿，所以心里没底。等我查实了，再禀报大人。就这么过了这一关了，我的妈，好兄妹要了我的命啊！哎，兄弟，还得说你呀、啊，机灵。谁知道呢？要依哥哥我的意思，别吃这碗饭。哎，你别不爱听啊，这不是狗屎的奴才吗？你就是于成龙脚前的一条狗啊！怎么支持你怎么走啊？受人支持，你说多被动干嘛？有什么意思？不如重返绿林，咱哥们在一块儿。哎，天是王大，咱是王二，身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。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多美呀！干这玩意儿干嘛？挣钱不多，提心吊胆，连我都替你啊难受。哎，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当差的有难处，好处也不少啊。你别看我介绍是在难处，实质上在背地里头，哪个都撑得满嘴流油啊。你们还撑得满嘴流油？哎呀，我大哥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衙门的人大多数是阳奉阴违，你懂吗？表面答应说些冠冕堂皇的话，说的声音比谁都高，一转身自以为是，根本不听上边的。抓差办案催紧了就干一干，催的不紧就磨蹭磨蹭，也不是谁家的事，谁管他干嘛呀？这叫走走形式。要出个官词呢，叫例行公事。其实私下里谁不打我们的刘须？就拿这齐平来说，多少家买卖？有钱的人有多少？黄州府有钱的有多少？我们大老爷二府通知啊，在黄州地面出这知府大人就属他官大，但是他权可大，他专抓差办案，专管维持社会治安，缉拿匪盗，这权力大透了。你想，谁不想打他溜须？但是于成龙不买账，所以呢，这些人就打我们的溜须。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，都沾了于大人的光了。拿兄弟我来说，走到哪块哈，你是没看见，拿我都当圣神呢。到饭馆吃饭，从来没掏过钱，不但不花钱，临走掌柜的还得送好处。送少了咱不乐意，脸往下一沉，他还得偏点。到绸缎庄送绸缎，到鞋铺送鞋，走到哪块也不白去，这种好处我没少得呀。啊，矮胖的挺乐的，喝了口酒，用手指着汤卷，你还真没出息，那不小菜一碟吗？指那活着有啥意思？哎，大哥，我话没说完呢，我们也发大财呀！啊，你们还能发大财？能！大哥，我跟你这么说，最近一个时期我就发了笔横财。是啊，多少？这个数。于大人赶紧顺着窗户眼往里看，一看汤卷伸出一个手指头来，对面那矮胖的 抻着脖子在那瞎猜，1,000,0001,000,000白银啊，这哥我能跟你说瞎话吗？1,000,000，
说到这舌头都短了。
于成龙听得真真的，心说这个家伙
真够黑的，
我倒要听听这1,000,000银子他怎么整的手的。果不其然，那矮胖子就问我兄弟：“你真行，能不能跟哥说说你怎么得的这1,000,000？”嘿嘿嘿，哥，这就是你，换成旁人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，不过我又觉得特兴奋，不说出来他憋得慌。另外我还告诉你一件好事，没出半个月，就最近我玩了两个漂亮娘们儿，一个媳妇儿，一个大闺女，是这个处女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兄弟你真行，你真是个人物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的哥，在衙门当差就有好处，因为啥呀？因为衙门是金光闪闪，金光四射，有他照着，底下干点活好干，得干。啊，我说兄弟真没看出来啊，今儿咱闲着也没事儿，边喝酒边谈心，跟哥哥介绍介绍经验。是啊，我既然跟你提了头了，就想跟你讲一讲，但不讲我心里的刺痒，我憋得慌。奶奶你就快说。嗯，好，你等着啊。伙计，小二，嗷嗷一咋呼，小二跑进来了。哎，捕头，嗯，有事儿，给我再加两壶酒啊！这菜都凉了，给我回回勺，再把我这熟肉给我切了，我跟我哥好好喝喝。哎，是了，您了。折腾了一阵，一切就绪。这汤卷就说：“伙计，有人找我就说我没在，听没听见？一律挡架，我就要求肃静，不就我不答应你。捕头您放心吧，小人明白，没人打扰您。那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去吧。”伙计走了，门户关好了，一切恢复正常。于成龙就集中精力听着，兔崽子，我看你怎么说。朝廷也不渴也不饿，在旁边蹲着撅着个屁股伸着个脖子也听着。就听汤卷说：“哥，咱怎么说呢，先说这1,000,000银子的事吧。哎呀，那是于成龙把我收下一个月以后的事儿，具体日子我记不太清了。嗯，我不是捕头吗，跟着陈典史到这儿转悠到那儿转悠。哎，方才我也说了，走到哪块谁都翻眼往上看咱。嗯，有一次有一个武昌来的老客，是个米贩子。这米贩子好家伙，拉了多少船的大米呀，呦，那米才好呢。一转手的功夫，你才卖了多少钱？卖了好几千两银子，正好让我看见。我穿着便衣儿，正在江边溜达。他做成这笔买卖之后，点银票我都看见了。当时兄弟我就想，我得何年何月挣得上1,000,000的银子，这玩意儿真诱人呐、也该这兄弟我发财。我不知为什么，我就跟着这个商人，他转悠来转悠去回店房了，就住在咱们齐亭葵发客店，他就住在那儿了。我可不知道哪号房间，我就在门口蹲着等他，我也不知我为什么要等他。过了好半天，我一看这商人从店房里头出来了， 又换了一套衣裳，方才跟土包子差不多。换完衣裳，洗完脸，脸上都放光，穿绸果缎，真像个大老板。出了店房，他就往东走，我在后头追着他，拐弯抹角走出老远老远，到了一处民宅，那地方非常背景啊，我还记得叫金鸡胡同，进了金鸡胡同了。我看他那样子，他经常到齐平来，道路不陌生，而且走得非常熟。金鸡胡同有一家小黑门楼，他砸了几下门一开，他进去了。哎，我到近前一看，哎，明白了，你猜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暗娼。哦，暗娼，对喽。你知为什么有暗娼不？矮胖子晃晃脑袋，不清楚。你看看，我说哥你呀、啊、不常来，你不了解黄州府地面，特别是齐平这一带的规矩。自从于成荣来了之后，他说为什么匪盗这么多呢？为了治理治安，他宣布法令，把黄州府地面，特别是齐城地面，赌场给封了，妓院给封了。他说这个是惹祸的窝，留着是祸害。他一强迫封，谁还敢干？而且于成龙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。自从法令宣布之后，谁在卖淫嫖娼，逮着是重处重罚；谁在赌博，谁在开赌场，要重判重治罪，都给封了。你到街上溜达溜达，你看还有赌场吗？你看还有妓院吗？全没了。可表面上是没了，都转到那面去了，都变成了暗中经营了。赌场已然存在，妓院已然存在，不过变成了暗赌暗娼。我相信于成龙那么聪明，不会想不到这事，因此召集我们开了个会，让我们明察暗访，一旦逮住绝不宽待，严厉惩处。这不就授权给兄弟我了吗？我也是捕快其中之一呀、啊，我就访查这事儿。就这金鸡胡同，我来过不是一次了。我知道这家是暗娼，但赌了两回没赌着。哎，今儿巧了，我一看这个武昌的商人敲门进去了，我就知道是那种事儿。哈哈，我一看是肥猪拱门机会来了。兄弟，我就在门外蹲着，我等着，我觉着两个人正在高兴之时，我这才破门而入。